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过去几天，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镜头，就是在台湾的高雄用行车的监视器，因为在台湾很多车子上都配了一个录影带是为了解决交通事故的。那这次高雄气爆的时候呢，那个录影器呢有好几个都送到 YouTube 上面来。那在好几个镜头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大家车子里面可能是一家大小，大家很愉快的在聊天，然后走走走，车子停到红绿灯前面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前面的骑机车的那位男士不见了，整个石头炸到爆到这个车子的挡风玻璃上来。另外一个镜头就也是停在红绿灯上，在他停的时候，突然看见前面一整条街好像引爆了路线。如果你看到这些镜头，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感想。我就想到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因为他献上了他的祭物，但是耶和华没看中他的祭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为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若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些管线的爆炸是八尺的线路，炸出六公里的路，而这个是二十几年前所埋下的祸因。在上个月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网络上你的每一个街景呢 ，Google 它都有街景，在街景的车在拍。上个月左右呢，我们应该可能是 Boston 的一个机构呢，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装一个装置，测一下 Boston 的瓦斯漏气多严重。于是呢，他测完之后呢，就把 Boston 所有瓦斯会漏气的地方都漏出来。这个图一秀上来之后，我第一个看的就是我们教会离这个漏气最近的地方在哪里？不太远了，就在旁边而已。我们是处在一个这样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一起低头来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低头做个祷告。天啊，巴父，你的末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在加快。主啊，你再来的时候近了，你对在基督里面的人，你的再来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对不认识的人是何等大的威胁。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转向父亲，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像马拉基书一样，求主你父亲的心也转向我们。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看见启示录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都不及格。主啊，我们多么不愿意成为那个不及格的教会。主啊，求主洁净改变我们，让我们在你末后的世代做个得胜者。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这个 David 帮我们打一下，有一个女孩子的照片。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怎么看这个时代？这个 美国的姐妹叫 KT Hartman， 她是纽约曼哈顿教会听 K 的教会的姐妹。她有一天呢，她就在她的听 K 的牧师他们的教会里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就谈到她自己的过去。她说，我的妈妈在我六岁的时候呢，因为脑炎而离开了我的父亲还有四个孩子。那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姐妹，跟一年之后娶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妹。那她从六岁开始呢，就在经历一个破碎的过去，然后怎么样迈向一个美好的将来。这个姐妹你从照片上看可能这个不会超过四十岁，但是这个姐妹她所写出来的那个对人生、对苦和乐、对各方面的悲欢离合那个感受，那个震撼力确实非常的强。当他六岁的时候要走过这一段，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也知道我们在座，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你也走过这一段。前面的妈妈走了，新的妈妈来了。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说他经历了破碎和美丽，忧伤和庆贺，黑暗与亮光。从六岁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现在，他活在神的一个光中。他知道有很多时候他不了解，他就讲到，当他看见他旁边许多人的时候，他就发现呢，通常当人们碰到这些悲欢离合的时候，通常采取两个方式来回应，而这两个方式的回应呢，是互相冲突的，而人就活在这个冲突里面。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她的妈妈走了，新的妈妈来的时候，她可以选择一件事情，我妈妈走了，我就是进入永远的绝望。她可以选择她永远停留在一个绝望里面，再也不接受任何希望，因为她对这个破碎的世界她觉得没有希望。这是一种面对人生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这个是在现代人很普遍的，我假装这个破碎完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只承认现在我的生活里面那个美好的部分，但是呢，我就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我两只眼闭下来，把过去的破碎忧伤就把它硬生生的从我的人生里面切割出去，我用我的理性把那个部分把它切割出去，把它隔离出去，假装我的人生就会往好的方面走。弟兄姐妹，当这个小女孩、这个女孩、这姐妹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你想一想，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你碰到很困难的事情之后，你就进入绝望的一个光景。当你碰到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把自己切割得很厉害，就把那些破碎的东西就整个把它，也不是忘掉，就是把它忽略掉，然后你就装自己说，我要一直活在一个很美好的世界。当人类用绝望，其实第二种我们叫隔绝，用这样的态度在面对人生的时候，这两个两极化的这个反应会冲击得很厉害，最后把我们这个人整个冲到完全不像个人。我们在这两个冲击之间呢，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萎缩下去。 他所讲的这两种现象啊，特别是我们移民的社会特别多。很多新的朋友来到美国的时候，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到美国？他说，我想找到一个地方比较干净一点。那我就跟他讲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真的有一点像佛教的话，但是我是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的。他说，我跟他说，不要说在美国，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世上没有一片净土，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到了美国，我们的确是想找一个可以安静、可以平安、可以安歇的地方，但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却告诉我们，天底下没有一片净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灰头土脸的，在世界的尘埃中暂时自我解嘲。有时候我们会到海上、海边，我们去让自己休息一下，钓一下鱼也好。有时候到山上，远离尘嚣，听听蝉声。但是每次回到城市来，那些这个世界好像一个惊吓的未知数。我们问自己，难道这个就是生命吗？我们到底根据什么而活呢？这个世界像一个叫人惊吓的未知数。难怪现代人心理医师生意兴隆，我们像是没有根的人，心灵十分的虚弱彷徨。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保罗对提多所讲的那短短的四节经文，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刚讲所有的这整个世界的演变呢，跟提多所要面对的事实上是很像。提多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呢？在提多书里面，保罗差遣他去一个教会服事，当地人叫格里底人。他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是说谎的恶兽，又馋又懒，贪不义之财，而且会错误教导人，会败坏人。然后又讲说，他们的心地天良都污秽了，嘴巴说是认识神，行事却背离真道，他们是可憎恶、悖逆、可废弃的。我们描述了刚刚所有的环境之后呢，你可能不会觉得惊讶，这可能都是你的环境的写照，你的工作写照，你的学校写照，你各方面的写照。我们不禁要问，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生命的根据在哪里呢？保罗从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呢，再一次提醒我们，生命的根据在于神所要完成的事，神所做的方式，跟神所要彰显的时机。保罗的这几段经文呢，其实是从中文这样看呢，是不大容易懂。我现在用一个比较口语的方式角度来诠释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神所要完成的是什么事情呢？保罗说，我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使命是什么呢？第一个，为了神选民的信心，这讲到传福音。第二个，塑造敬虔的真理之事，这讲到建立真门徒。第三个，这个从第二节开始呢，叫做根据永生的盼望，就是不说谎的神在时间开始之前所应许的。而这个盼望是指渴慕主的显现跟永远生命的完全的实现。这是指神所要完成的事情，是为了神的选民的信心传福音，为了塑造敬虔的真理之事，然后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是从不说谎的神在万古之先 所应许的。这是讲神所要完成的事。那神用什么方式来做呢？他说神已经彰显神的应许，这上面的经文是神的道，透过传讲的方式，而这传扬的方式按着主神救主的命令已经交托给我。那后来他这个句话也是交托给提多，事实上也交托给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是指神所做的方式。神所彰显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呢？这个是指第三节，在所指定的时候要传讲出来。你初看一下，这个到底是讲什么呢？我们的生命的根据，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整个经文里面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根据是根据永远永生的盼望。我们面对每一次面圣经提到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会有什么感受。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接受耶稣，这个新约里面的永生是你接受耶稣开始，你就开始踏入永远生命的旅程。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面对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世界，有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把我们冲击得很厉害。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充满了善变的未知数的世界，我们说实在话，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永远的生命已经开始。这个会牵涉到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痛苦跟所有的欢笑。当保罗刚刚这样讲说，生命的根据是透过神的选民的信心、敬虔的真理知识，然后根据永远的盼望，然后神要借着这样的方式彰显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有人问你，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说信主是一个好消息，请问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你这是什么样的好消息呢？我想我们仔细来沉思一下，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一种转变，第一个它先转变我们的心，然后转变我们的视野。当你这个人开始转变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全新的世界，变成能够抵抗所有环境压力的人，而且每一个外界的压力都变成废物利用，转变成生命动力的一个燃料。当你碰到越艰难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新造的人他的生命越加刚强。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以为我在讲我们现在美国电影很喜欢拍的钢铁人，美国电影讲究超人，但是我们都不是超人。这个转变是每一个凡夫俗子都可以经历的，而这个转变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制造的。刚刚我们讲那个高雄的气爆现象，其实是二十几年前那种自私石化管理的规划所埋下的一个祸因。虽然我们中国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但是今天我们看得更明显，人若自私天也诛地也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转变成刚刚我们所要转的那个转变。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从我们自己来看，没有一个真实的已知数。我们有时候表面上我们以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常常被世界推翻。如果你去玩股票，你就很有感觉。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这整个世界对他来讲没有一个未知数。神看清所有的悲欢离合，人所看的未知数是一生的叹息，叹息现在的短暂，渴望未来的永远。而这个好消息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人类所有的悲欢离合都融合在基督耶稣已知的十字架上。我们从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来看，我们来看基督以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世界？这个世界是没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退的浪，也没有不会暗的光。当我们处在这样世界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所讲，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在善变，不断的在未知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当你看到世界好的那个时候呢，你就拼命的想抓住那个片刻的好，然后希望把它组成一个停不下来的一个永恒。这个事实上是我们任何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拼命想做的事情。我以前就讲过，我喜欢拍照。那我喜欢拍照摄影的一个原因是，我想把最美好的时刻留下来，留在一个影像上面。但是当我们这样的期望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一个停不下来的盲点。我们会假装这个破碎的世界不存在，而这样子形成了停不下来的自我欺骗和真实的隔绝。而这样的矜持呢，其实组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无奈和绝望。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我们在信主前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正在接触基督教的慕道朋友，你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当你进入基督里面，人进入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个世界变成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所以没有不会淡的伤疤。在基督里面没有不会和的分离，没有救不了的坏，也没有不需要拯救的好。在基督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不会停下来的平安和喜乐和安息，也会有一个不会停下来的合一，更有一个不会停下来的盼望，不会停下来的永生。我们有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安息在一个瞬息善变的未知数的世界。因为神已经知道这个善变的世界，他正在预备我们渴慕他的永远的世界。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对我来讲是没有一个已知数，对神来讲没有一个未知数，我们愿意选择哪一边呢？我们是否愿意选择神所预备的所谓未知数的世界来迎接他？特别是在我无法预期的苦难跟医治中遇见他的十字架跟复活呢？哥林多后书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那个看得见的，我们所顾念的乃是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Casey 啊，这个姐妹呢，她就提到在六岁开始之后，现在可能三十几岁了，她就感受到神把人类的悲欢离合，你的悲欢离合是被神柔合在一起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昨天有一个婚礼， 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参加婚礼，特别是基督教所办的婚礼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很多感触的。在婚礼中间呢，其实有和也有分，那个分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父母牵着他的女儿，一个父亲牵着他的女儿走到台前的时候，他把这个女儿分开来交给他未来的丈夫，妻丈夫合为一体，离开父母。在一个这个 Katie 这个姐妹呢，她就讲说，在一个世界里面，你在婚礼里面，你应该是充满极度的喜乐的一个环境里面。她每一次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又感受到一个深深的忧伤在里面，好像失去了什么样的东西。她讲到她的弟弟跟她的太太结婚的时候，她就有这样的感受。等到他的弟弟跟他太太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也是生诞生的喜乐，但是在这个诞生的喜乐里面，他又感受到一丝丝的忧伤在里面。这个孩子的诞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这个孩子的诞生也把他们弟弟跟太太，他整个时间把他绷得很紧，让他完全这个生活好像要做很大调整，在某个程度上好像有一些损失。但是到了现在，他这个弟弟太太啊，走在神的路上的时候，他看见在每一个喜乐的这个关键的时候呢，都有隐藏的一些失去的忧伤在里面。他讲说反过来也是一样，在一个每一个最深的苦难里面，有一个无法言语的盼望在这个中间。他提到说他有一个朋友，跟他不是很熟，是他朋友的弟弟。在几个月前，他朋友的弟弟为了救他的女朋友，因为那时候龙卷风来了，然后呢整个地下室倒塌下来，他这个弟弟呢为了救他的女朋友而牺牲掉了。他虽然不是直接认识这个弟兄，但是他们不能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但是 Katie 呢就跟几个弟兄姐妹呢就围在曼哈顿，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弟弟的被主接走来祷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所有的泪水从他心中 涌出来，他的心里面的很多的忧伤，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对这个破碎的世界的那种难受，还有很多对死亡这种不公义的愤怒充满他的心中。但是在这个泪水里面，他又感受到一个无法言语的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是这么样的美丽，以至于他不能够承受，以至于他涌出那个充满盼望的眼泪出来。死亡绝对不能盖棺论定，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当我们在最所谓我们认为最深的悲哀里面的时候，隐藏着基督的死而复活成为我们永生的盼望。当我们用十字架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这整个人生的生命就完全的不同。因为我们实在太容易就是把苦的就是苦的没有乐，乐的乐的就是乐的没有苦，我们太两分化了。神在这个破碎世界所预备的环境是在最苦的 环境里面有基督的盼望，在最看起来我们最快乐的环境里面，神预备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我们的罪的破碎在里面，也有基督的盼望在带领我们。当他刚刚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大概十几年前，我去参加一个这个在这个有一个姐妹呢，她火葬，然后要入土为安，那牧师在那边祷告，牧师在那边祷告，然后他们家人围在四边，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呢，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的感受就是主要把这个姐妹接回她的家去了。然后我感动到一个地步呢，整个生命涌出刚刚那个姐妹所讲的那个充满盼望的泪水。等到这个结束之后呢，她的家人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谢谢你，你在生前这么爱我们这个姐妹。但是我唯一不敢跟她讲的就是，我其实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姐妹，我只是跟着牧师来一起祷告。弟兄姐妹，当你碰到再怎么深的绝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无法言语的盼望深深藏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永生的盼望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据。我们请再看一下下一张照片。我们刚刚所讲的道，我们要来做一个应用。这个是照片呢，是我昨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看到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有 Ebola 这个致命的病毒，我们知道现在都有两个美国医生一个美国医生一个护士得了这个病毒，现在已经送回到美国这个 Atlanta 这个地点来。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回来。那我慢慢去读这个故事之后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为这个医生祷告。这个医生叫做 Ken Brantley， 33岁，他是从德州的这个教会成长的。他从小呢，他就一直在寻求神的呼召，说主啊，你要我这一生一世做什么。然后呢，他在寻找过程，最后他确定神要用他做医疗的一个宣教。所以当这个 Ebola 这个病菌呢还没有散播之前呢，他就自己主动的说，你把我调到这个地区去。然后呢每一个人都知道 Ken 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不自私的一个人。每一次他面临所有医疗做决定的时候，他是这样问 What do I bring to the table? 我拿到，他讲 table， 但是我在想他是个基督徒，我拿什么献在神的祭坛面前？ Is the risk worth taking because I can benefit so many people? 我所献上的祭能不能祝福许多的人？弟兄姐妹，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医生，当他得了 Ebola 病菌的时候，另外一个他是这个叫做 Samaritan Purse 的宣教士，另外一个护士是 SIM 的宣教士。当他们两个都生病的时候，医院里面还有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可以抵抗的这个药，他就很清楚的说，你把那个药给那个护士。他旁边他教会里面的人一个叫 Ken Smith 这样讲，I was surprised if he had not done that. 他说我知道 Ken 这个人他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他没做呢，我会非常的惊讶。在发回来的 email 里面呢，他整个教会在德州非常的认真祷告，说主啊，求主来医治 Ken Dr. Ken。 然后他自己也在 email 讲说，我求主帮助我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我们都知道 Ebola 的致命伤是 60% 到 90%， 他知道许多人在为他的祷告。一个最奇妙的事情是，原来当他在六月份在这个地方医治的时候呢，有一个14岁的孩童呢活过来了。所以当 Ken 生病的时候，他们就用其实是治疗 Ebola 唯一少数有效的方法，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从 Ebola 这个病菌活过来的话呢，就把他的血液搬过来注到这个生病人身上，而这个生还率是 90%。 所以这个14岁的小男孩就是说 Dr. Ken 救我一命，我要把我的血捐给他，让他还能够活下去。我不是学医学的，我不知道 CDC 这个美国的 CDC 疾病管理中心他如何做决定要把他带回来。 Ebola 这个病菌呢，因为每一次他一来，那些得病人一下就死光了，都来不及产生抗体，来不及做继续做研究。我不知道神的意思或者是医生的意思把他们两个带回来，是求主怜悯让他们活下来，让这个抗体活下来之后，可能这个抗体可以医治以后得伊波拉病菌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医生，就是他怎么活的，他就是根据一个永生的盼望。当一个人根据永生盼望的时候，他面对死亡，他看到了死亡背后有基督的复活，而在死亡的背后呢，他看到有基督复活的喜乐。所以他就像希伯来书12章一样，耶稣因着看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甚至轻看死亡。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凭据。我想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为 Dr. Ken Bandy 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见昨天 Dr. Ken 从这个完全隔离的这个救护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救护人员牵着他的手，他一步一步往前走。主啊，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一个 doctor， 我们看见是一个存着基督永生盼望的人，像基督一样走出来。主啊，你那时候2000年前在地上走在地上医治人的时候，一开始医治人的身体，最后你死在十字架上医治我们的罪。主啊，这个医生正在接受你所交托给保罗，保罗交托给提多交托给他的使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的绝望跟虚假的希望所迷惑，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清楚这个世界是在你的手中，在每一个绝望里面有你耶稣基督下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安息在你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